建国史话。
1865年3月4号，亚伯拉罕·林肯宣誓就职，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。这一次总统换届是在北方举行的，北方各州遵照的依旧是美国宪法，而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则制定了自己的宪法。宣誓就职当天晚上，白宫对公众开放，数千民众前来看望总统，庆祝活动直到午夜时分才结束。
林肯很高兴庆祝活动终于结束了，他总算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当务之急了。他希望能在第二个四年任期之内结束内战，缓和战争带来的怨恨和仇视。林肯希望能轻松过渡到和平，不希望对失败的一方采取绞刑等残暴的手段，只希望看到南方邦联士兵返回家园，成为统一国家的和平公民。林肯希望国家能够重新团结在一起。
战争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了，南方战局大势已去，但是南方的邦联领袖拒绝承认失败。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附近地区依旧处于罗伯特·里的控制之中，但是李将军知道他也撑不了多久了。
罗伯特·里手下原本庞大的队伍现在只剩下不到50000人了，这些人全都饥肠辘辘，疲惫不堪，还要守住从里士满到彼得斯堡一条将近60公里长的防线，南方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打仗了。
罗伯特·里决定唯一的希望就是放弃这两座城市，挥师南下，跟北卡罗来纳约翰斯顿将军率领的部队会合，或许能联手打败那里的北方军，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格兰特将军的队伍。
这项计划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，但可以让南方部队的生命延续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。罗伯特里很快就发现冲出里士满和彼得斯堡的包围圈并不容易，格兰特的部队似乎无处不在。
罗伯特里在格兰特战线附近部署了11000人等待敌人进攻。最初天气帮了南方的忙，连续1天多的暴雨淹没了道路和农田，让北军部队无法前进。等他们终于可以行动的时候，南方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击退了北军的进攻。
然而胜利没有持续多久，北军的兵力是南方的5倍，南军士兵虽然拼死搏杀，还是挡不住来势凶猛的北军，只好撤退。撤退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条不紊，但是北军紧追不舍，南军最后溃不成军，大约1半人成了俘虏。
格兰特下令立即全线进攻罗伯特·里的部队，他确信对方阵线不堪一击，轻而易举就能攻破。北方一位军医从远处观战，他说可以看到南军士兵开枪的硝烟和火光绵延1公里。
但是没过多久，这条阵线的一部分就没有了火光，接下来另外一部分的火光也消失了，最后整条战线都暗淡下去，再也没有了亮光。这位军医说他知道南方阵线彻底崩溃了。将近1年来，格兰特一直在设法攻破罗伯特里的防线，如今他终于做到了。
建国史话。
我们在前一部分的建国史话中讲到，北方将领格兰特率领强大的部队终于攻破了罗伯特里的南方防线。格兰特的部队立即抢占铁路，切断了通往彼得斯堡的供给线。罗伯特里也无法率军迅速南下，而要先向西再往南，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李士满。南方邦联政府要么跟他一起撤，要么势必沦陷。邦联总统戴维斯下令撤退。
南方士兵把带不走的军事装备全部的烧毁，李士满附近的枪弹爆炸声不绝于耳，以至于火势失控，很多建筑被夷为平地。李士满的街头巷尾挤满了人，大家都想从这座火城逃走，很多暴徒闯进店铺劫掠食物。
北方部队迅速进驻李士满，在这个一度曾是南方邦联首都的城市上空悬挂起联邦旗帜。林肯总统4月4号视察李士满，来到邦联议会开会的议事大厅，在邦联总统戴维斯曾经居住过的南方邦联总统府用午餐。
林肯所到之处都有数百人把他团团围住，特别是黑人，他们都想靠近他，摸一摸这个给他们自由的人。没有人对林肯采取任何带有敌意的行动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林肯密切关注格兰特对罗伯特里撤军的围追堵截的战局，通过电报和信使了解战争的每一个最新动态。
罗伯特里的部下饿着肚子赶路，他们没有时间寻找食物，也不能停下脚步，因为北军部队一天就能赶上他们。他们马不停蹄地行军，很多人因为饥饿和疲惫超越极限，再也走不动了。他们跑到路边睡觉，大多数人没有再回来，其他人继续行军，但是很多人都丢掉了枪支和装备。
北方军队不断寻找机会进攻正在后撤的敌军，双方多次发生战斗。罗伯特里的手下每一次都击退了北军的进攻，但伤亡和饥饿使得南军逐渐丧失了战斗力。罗伯特里让手下一名军官汇报战况，这名军官说：“没什么战况好汇报的，没剩下什么了。李将军，还是让你那些可怜的士兵骑上他们可怜的马回家去吧，还能赶得上春波。”
罗伯特里回答说：“如果我这样做，国家会怎么看待我呢？”那位军官大喊道：“国家？哪有什么国家？对这些人来说，你就是国家，他们为你而战，不要军饷和口粮。即使这样，还是有数以千计像我们这样的人愿意为你去死。”
4月17号，格兰特将军传信给罗伯特里，信中说：“继续挣扎下去已经毫无希望，不如投降。”罗伯特里并不认为大势已去，他相信还有一线机会可以逃脱。他希望带部队到一个叫阿普马托克斯站的地方，到那儿就能有食物，然后他们再向林奇伯格前进，那里有铁路，可以把他们带到南方安全的地方。
然而北军捷足先登，赶在南军前面抵达阿普马托克斯站。 罗伯特里和他手下的军官决定做最后努力，设法冲出北京的重重包围。如果计划失败，罗伯特里就只好投降。
行动当天，罗伯特里早早的起身，穿上一件新的灰色大衣，带上一条鲜红的腰带，看上去像要是参加游行。他的部下大惑不解，罗伯特里解释说，我很可能成为格兰特的战俘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自己打扮得最像样子了。
日出时分，罗伯特里来到阿普马托克斯站城外的一个山坡上，俯视他的最后一片战场。他的手下奋勇作战，但还是无法冲破北军阵线。罗伯特里最后说，除了去见格兰特，我别无选择，可我宁可死一千次，也不愿意投降。
罗伯特里坚信格兰特不会要求南军无条件的投降，他说，格兰特一定会给我们优惠的条件，我们有权提出要求，我可以同意投降，答应他们所有士兵都不再参加战斗。
罗伯特里扭转马头，对着敌人的防线，他传信给格兰特将军说，我现在要求在你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跟你见面，讨论这支部队投降的条件。谈判定在一个叫阿普马托克斯法院的小镇里的一座房子里举行。好的，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